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爱我们的天父，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，我们要从心里的深处把感谢赞美都归你。我们特别要感谢你的是因为你把圣经留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圣经是真理，是全部的真理。我们也感谢你把圣灵宝贝赐赐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只有圣灵是唯一可靠的解说者，只有圣灵能够把圣经向我们打开，好让我们这些愚顽的人得着智慧。我们一同等候在你的脚前，我们所求的就是你比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自己，你知道我们的难处，你知道我们的需要，就求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对我们的心说话。但愿我们因为听见了你的话，我们在黑暗中能够有光明，我们在软弱中能够有力量。求你帮助讲，让他讲得清楚，帮助我们听的有耳都能够听见你的话。我们祷告是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麻烦把圣经拿出来。有一些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，新约中的雅各书这本书是在教导神的儿女们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，或者用一个比较容易懂的名词，那叫做怎么样能够活着像基督。这是这卷书最重要的目的。我猜我们在座的，不管你有没有信耶稣，你都一定同意一个概念，那就是人并不是多活了几年就会成熟的，同意吧？很多人活了很久但是一点都不成熟，所以这个成熟啊跟年岁是没有关系的，年岁只能够让人变老，年岁不会让人变成熟。那么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呢？如果你有机会，你把这一卷书从头到尾好好的读它几遍，你就发现在这卷书里面告诉我们呢，一个成熟的人他有些特点，譬如说他在试探中会忍耐，这叫成熟，同意吗？一个小 baby 如果肚子饿了，如果要换尿片，你们认为他会忍耐吗？不会吧？他绝对不会想到说现在是早晨两点钟，哎，我还是让爸妈多睡一下吧，我就忍一忍吧。你们见过这种悲剧吗？
没有。
那肯定没有。每一个小 baby 他的特点是什么？ 就是完全没有忍耐。同意不同意？那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信主十年信主二十年了，但是你发觉只要碰到一点点不如意的事，你觉得我们很有忍耐吗？我们也没有哦，是吧？哎，其实你不要难过，你如果读诗篇你就知道，你写诗篇的人啊，有的时候跟我们也差不多，他们有些人说好冷，要等到几时啊，我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啊，神父你听我的祷告要到什么时候啊，有没有？对，现在你和同学也会发现的，属灵的成熟简单吗？不简单哈。你如果读雅各书，你会发现还有一个特点，那就是他的生活一定是活在真理的里面。雅各用了三方面来讲什么叫做一个人的生活活在真理的里面，他的信心，他的爱心和他的行为。你知道成熟的基督徒有没有信心？有，但是不成熟的基督徒的信心啊，一定不在真理里面。见过这种基督徒吗？我见的可多啊。刘叔叔，我昨天祷告，神跟我说的，他给我预备的姐妹就是那个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做梦都梦到他。说你真的觉得是他吗？我有信心。见过吗？当然你见过的不一定是感情上的问题哦，你见过的可能是工作上的问题，对不对啊？你见过也可能是生病上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你见过可能是孩子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但是总而言之，我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我们的信心合不合乎真理？不靠谱。我们有没有爱心？哎呦，告诉你啊，基督徒啊，如果信主以后没有爱心啊，麻烦不麻烦？麻烦不麻烦？很麻烦的哈。一个基督徒没有爱心很讨厌的，因为圣经里面的话说，如果你信了主你没有爱心，你比不信的人还糟糕。同意吗？
同意。
同意吗？但是你们在教会待久一点的人告诉我，给教会惹麻烦的是有爱心的人还是没有爱心的人？
没有爱心。
不对，没有爱心的人从来不给教会惹麻烦的。没有爱心的人他在教会里面他不吭气的，这个教会人对我不好，我换了教会了。什么人会给教会带来天翻天覆地的大麻烦呢？哦，这个教会当年就是在我们家地下室开始的。怎么样，还有没有爱心啊？你们探访过几个人？你们知不知道每一个来到这个教会的人我都探访过？有没有爱心？你们才捐了多少钱？你知道我捐了多少钱吗？那这些人有没有爱心？非常有爱心。那这些所有教会出问题的都出在这种人身上。为什么？
错多错多。
因为生命不成熟。不成熟，懂吗？他是一个 baby 做一点好事啊，是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。
对，
同意不同意？
同意。
而且 baby 如果做了好事啊，不但要全世界的人都知道，掌声不能太傻。
这句话很经典。
经典啊。
嗯，掌声不能太傻。
因为你掌声太少我就不爽了，以后不干了。所以今天很多教会的领袖很可怜，你知道吗？天天给人家掌声啊，要想方设法讨好这些有爱心的人啊，哎，就怕他们走。你读雅各书你会发现 生命长大的人不但要有信心，不但要有爱心，并且要有好行为，要有好行为。弟兄姐妹，我请问各位，你放眼看这个世界，基督徒中间有没有人有好行为？
有，
你必须承认有。不信主的人中间有没有好行为？
有。
原谅我说，可能比基督徒还多。
是，
同意。同意。
是。
有好行为，如果不在真理里面，很麻烦，听懂吗？
嗯。
因为有好行为不在真理的里面，这个好行为常常是好心做坏事。这个好行为常常会不知不觉中要借着好行为来彰显我的名。如果不彰显我的名，至少要有功德，要保佑我，还要保佑我的孩子，对吧？但是一个成熟的人，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，他如果有任何一点的好行为，那个好行为只有一个目的，是为着荣耀神。那这个是不信主的人永远做不来的。不信主的人可以有很好的行为，但是他没有办法荣耀神，因为他根本不认识神。一个属灵成熟的人，第三方面的特点呢，是管得了自己的舌头。我们中国人呢，很懂得怎么给自己的缺点找借口。譬如说，我明明生命不成熟，管不了我的舌头，我就引用一节圣经说，我可是凭爱心说诚实话。见过这样的人吗？
见过。
可见过了啊。我明明是自己不成熟，根本管不了我的舌头，我偏偏说我这个人是豆腐心刀子嘴，是吧？雅各在雅各书里面很清楚地告诉我，什么叫做属灵的成熟呢？那就看看你的嘴巴，看看你的嘴巴，就知道你成熟不成熟。然后不成熟的人，属灵不成熟的人，他说的话，他做的事，一定是带来了纷争。他会让没有事的地方有事。我希望你们教会没有这种，但是我在很多其他的地方见过这样的人还这么少。只要他去到一个团契，只要他去到一个小组，只要他去到这个教会，他有通天的眼睛，一眼就会看出这里不对，那里不好，然后他加以批评指教以后，中间立刻发生不同的争论，然后搞得大家和。而一个属灵成熟的人，他的生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他在有争闹的地方，因为他在，就带下和睦。这是属灵成熟的人，不成熟的人做不了这个事儿。三个小 baby 一起玩，你想可能够和平共存吗？一定要抢玩具的，对不对？绝对没有和平共存这回事儿。 但如果有一个大哥哥一个大姐姐在中间呢，他可以带下和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他的生命相对真实。一个生命成熟的人，他还有一个特点，是他会借着祷告过得胜的生活。无论是在经济上，无论是在肉身上，无论是对着社会或者国家所面临的难处，雅各告诉我们，一个成熟的人他会祷告，而借着祷告他可以得胜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，我是针对基督徒说的啊，有多少基督徒，你有的时候在一个教会，在一个团体，到一个地步，你心里面就有一个叹息。你的叹息是什么呢？没办法。听懂我的意思？每一个叹息觉得说，这个环境又大又难。为什么？因为不成熟。一个属灵成熟的人，面对着极难的难处、极大的麻烦，他里面有一个不同的眼光。他会看见的是，哇，这是多么美好的机会，可以让我再一次看见神奇妙的作为。记不记得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？记得哈，
有十个人看见的是什么呢？有十个人看见的，Hello.
有十个人看见的巨人，高大的城墙，对吧？请问那十个人看花了眼睛吗？没有，那十个人把情况摸得清清楚楚。那十个人说，他们看我们呢，我们像什么？
马蚱。
我们像小虫啊，一脚就踩死了，对吧？但是有两个人他是得胜，是成熟的人。那这个成熟的人他怎么看同样的事情呢？完全同样的事情他怎么看？他说，哇，这么大这么高的城墙，这么大的巨人，刚好给我们做食物。哎，请问你啊，你吃食物啊，如果你在荒山野地啊，快要饿死了，给你选，选一个小兔子吃呢，还是选一条大水牛给你吃，你要哪一个？不是，两个摆在你面前嘛。你吃完兔子就没有牛了，吃了牛就没有兔子，你选哪个？
水牛。
一定选牛嘛，那个牛可以支撑你久一点嘛，对不对啊？一个兔子吃完了没了，你明天又挨饿了，是不是？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越大越好啊。在基督徒有多少人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碰到的难处越大，里面说越好啊？羡慕做属灵的成熟人吧。如果羡慕，我建议你回去雅各书好好读一读。那这次来呢，我有三堂的机会陪你们读雅各书，那我只能够陪你们读第一章的一部分。主如果允许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读到第十八节。那能不能够读到还不敢保证。那我们今天只能够读第一节，那在我们读第一节之前，我还要稍微介绍一下雅各书的背景。 你知道这个新约里面的雅各书啊，跟彼得前后书，跟约翰一二三书，跟犹大书，被读圣经的人给他们取一个名字叫什么？叫做一般书信。
一般书信。
一般书信。为什么叫一般书信呢？因为这些书卷的内容都不是针对某一个教会或者是某一个个人写的。譬如说像哥林多前后书，它是针对哥林多的教会。以弗所书是针对以弗所的教会，可是彼得前后书、雅各一二三书、犹大书这些书没有针对某一个教会，也没有针对某一个人。譬如说提摩太书、提多书，这是针对某一个人；腓利门书，对吧？所以它被称为一般书信。那在新约里面，27卷书信书卷里面，一般书信再加上两卷书，一卷希伯来书，一卷启示录，这一些的书信在教会历史上是最晚被承认成为圣经正典的书卷。为什么这些书会这么晚才被接受承认是圣经的正典？圣经学者有很多不同的理论。那我今天呢，不想跟你们谈那些事儿，因为坦白跟你讲，谈来谈去也不过就是不同人的猜测。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有很多理论嘛，那每一个理论，这些理论都是 speculation， 都是人的猜测。不管你怎么猜，坦白跟你讲一句话 ，so what， 又怎么的呢？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，你去念那些一些上课。你就要花很多时间搞这种东西，对吧？我称之为没有营养的东西，就是没有属灵营养的东西。所以我们不花时间去讲那些。唯一要跟各位提的，任何一卷书能够被圣灵感动那么多的教会承认这是圣经的正典，这一件事的本身就是一个神迹。因为这个太难了，难道你不能够相信？我们今天读圣经啊，不懂得珍惜，我们不知道这里面的每一页，这里面的每一个字是这么宝贵的，是神特别特别为着我们保留起来的，这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一件事。过去几百年在教会历史中，这卷书是比较起争论的卷书。它为什么会比较起争论呢？是因为这卷书让一个改教家不太开心，马丁路德。马丁路德为什么对这本书不太开心呢？因为马丁路德的故事，如果你懂的话，你就知道这个人啊，真是个难得的好人啊。他真的是对付自己啊，他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神的话语一切的要求。他是修道院里面最优秀的修道士，但是一个人越努力做得好，一个人就越清楚的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得好。就好像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不把圣经当回事儿，你会觉得 这有什么了不起吗？很容易的，你真的把圣经当回事儿，就知道，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做不到的。所以到一个地步，他是极为恐惧，也极为痛苦。直到神给他机会读罗马书，神给他机会读加拉太书，圣经中有一个词抓住了他。那个词中文翻译有很多不同的翻译，但是英文是一样的 ：The righteousness shall live by faith， 义人必因信得生，或者说义人必因信而活。那这一个词啊，在马丁路德的生命中成为他生命中的一个惊天动地的翻转。这个词释放了他，这个词让他看到，原来一个人可以到神面前，不是根据你做的有多好，是你信神，信神所成就的一切，神就算你是义，神就接纳你，神就把他的赦免临到你的身上，神就用恩典成为你年岁的冠冕。我告诉你啊，马丁路德看到这个真理，他简直开心到不行了，他是欢喜跳跃，他真的是觉得这个太宝贵了，太宝贵了。不像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，信主了没有？信了哈，知不知道你信主神就赦免的罪？知道，我们都知道。但你兴奋吗？没有哦，有什么好兴奋的？就是这样子嘛，我信了嘛，那他就赦免我的罪嘛，很好啊。我们真的不懂，这是一个多么难以想象的恩典。这个恩典是大到我们不能够明白的。我们可以花永恒的时间，光是想要明白这一点，可能都无法明白，因为这个太深奥了，这个太丰富了，这个太宝贝了。马丁路德被这一个大光抓住以后，他读雅各书他受不了。为什么受不了呢？因为雅各这个老兄啊，他怎么会说出一些话来，譬如说人得救不单是因着信，还是因着他的行为。哎呀，这个把马丁路德给气坏了。但他气归气啊，马丁路德知道这个是圣经啊，所以他又不能够跟圣经对着干，对不对？你要记住，你如果相信圣经是神的话，你不能够只相信一部分是神的话，你必须相信从创世纪的第一个字到启示录的最后一个字，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。但是神的话有一些是比较容易接受的，容易理解的，神的话有些是很难搞的呀。多少的姐妹天天祷告，从心里面深处的盼望，上帝从来没有写过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。但是没办法，你再祷告没用的，上帝就写了，上帝是这么说的呀。那你不服气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